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2019年12月2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毅，在华盛顿李博士为您主持今天的节目。台湾总统大选如火如荼，星期五刚举办了最后一场的公办政见发表会。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两位专家，台湾的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理事长高如平，以及亚太政治风险管理专家方恩格，来分析三位参选的政见。我们也欢迎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透过 call in 还有 YouTube 直播的网上评论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中国大陆的朋友们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打00285-23001-7560，而香港的观众朋友是直接拨打30017560。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今天重要的台湾新闻。台湾总统大选前第三次的电视直播的政见会于星期五12月27号晚间在台南举行。现任的总统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都出席。台湾的中央社说，这是他们三个人第三度同台阐述政见，同时也是这一次大选前最后一次的公办政见会。蔡英文在这一次的辩论当中再次提出希望反渗透法尽快通过立法院，而作为立法的程序，蔡英文要求立法院在12月31号对法案进行三读，以便能够通过此法。民进党目前在台湾的立法院占有席位的优势，而路透社报道此一消息时，援引蔡英文总统的话说，面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渗透威胁，台湾迫切的需要通过类拟议当中的反渗透法。蔡英文说，中国大陆反对这项立法的通过是不合逻辑、吹毛求疵。台湾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对媒体表示，反渗透法这部法律并不是针对台湾人，而是针对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渗透行为。不过国民党的文传会副主委黄子哲说，要在一个月的法案强制协商期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2月31号对法案进行三读，是要将该法硬闯通过。而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也说，民进党的所作所为是恐吓民众，煽动仇恨，拉高两岸的对立，阻扰两岸的交流，破坏两岸关系。台湾国防部星期四，也就是12月26号报道说，中国制造的第一艘航空母舰山东舰在当天驶入了台湾海峡，而目前距离台湾大选仅剩16天。台湾的国防部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说，解放军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星期四在护卫舰的伴随之下穿越了台湾海峡向北航行，不过声明当中并没有提供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台湾国防部表示，全程掌握了山东舰编队的动向，并且呼吁台湾的公众不要担忧。台湾媒体报道说，在过去的一年，此类事件发生过许多次，而台湾的大选计划在1月11号将会举办，所以山东舰选择在这个时间通过台湾海峡，其目的不言自明。第十三届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12月28号表决通过修改后的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这个条款的通过正值台商持续回到台湾投资，逐渐形成了回流潮。根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修改之后的台胞投资保护法将于2020年1月1号实施，主要做出以下的修改。第一是删去了关于举办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实施审批备案的规定，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法进行经营管理活动以及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不受干涉。第二是调整关于台胞投资方式的规定，并且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可以举办全部或者部分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也可以采用法律、行政法规或是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投资方式。中国官员表示，为了确保台胞投资同步享受到制度改革的红利，有必要对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的有关规定做出相应的修改。与此同时，由于投资环境的不断变化，台商回台投资持续攀升，逼近7000亿，已经成为台湾民进党政府引以自豪的最大政绩亮点。 台湾总统大选最后倒数两个星期，选情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有关于周末选战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台湾进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带我们掌握。一华你好。
好的，耀毅，距离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大选的日期呢，只剩下14天的时间了。各党的候选人可以说是已经都进入了最后抢票的冲刺阶段。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台北市民进党立法委员候选人吴怡农的造势晚会上。现在呢，站在台上讲话的就是前行政院长游锡堃哦。那么这场活动呢，是从晚上6:30进行到现在9点多呢，已经逐渐进入了尾声哦。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还是有许多的民众在这个活动的现场。那么今天的活动呢，除了这个造势之外呢，还有两大诉求，就是下架吴思怀，还有下修公民权。那么所谓的下架吴思怀呢，指的就是国民党不分区立委的排名第四的这个立法委员的名单上面的这个候选人吴思怀哦。那么各界对于这个吴思怀的这个两岸的立场呢，抱持着相当质疑的态度。那么吴怡农呢，他在竞选当中，这个从12月初呢就开始喊出了下架吴思怀这样的口号。那么除此之外呢，下修公民权呢，则是指的是希望能够将目前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公民的参政权呢，从20岁下修到18岁，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参与政治。那么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两党都是以这个在卯足了权力在进行他们的竞选活动。在国民党方面呢，这个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呢，在今天可以说是这个行程满档，从上午呢在为这个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李彦秀来进行造势和拉票之外呢，在下午韩国瑜是出席了一场这个拍卖会。那么拍卖的东西呢相当的特别，是这个韩国瑜这个月早些时候所曾经在造势活动上穿过的这个一件夹克外套。那么这件夹克外套呢，在这个韩国瑜穿过之后，这个在竞选活动穿过之后呢，可以说是受到了韩国瑜的这个支持者的热爱和关注哦。因此呢，韩国瑜竞选办公室就这个开始决定要这个拍卖这件夹克外套。那么在今天下午的这个夹克外套的拍卖会上呢，韩国瑜亲自的现身来为他的这个拍卖会来这个进行活动哦。那么在活动之后呢，韩国瑜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特别谈到了他的庶民经济政策。我们先来听听他怎么说。
庶民工程，我们觉得很多广大的庶民，包括批发、零售、物流、餐饮、乐活这些，那么他们有的时候想要自己提升自己，那限于他们的资源不够，政府是我们可以考量成立一个庶民顾问辅导团，能够提升他们，包括一些数据的变化、科技的含量、市场的开放等等。所以未来我们希望政府有一个叫做庶民经济服务的顾问团，能够帮助庶民经济，这是最关键一个重点。那第二个，我们也希望对于庶民整个经济这个活水方面，政府能够挹注更多的资源，甚至能够把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预算跟位阶考虑把它提高。那庶民经济跟民众贴得非常的近，那占的比例又非常的大，那他们期待能够自己产业升级，我觉得政府这边应该可以多多的来帮助他们。谢谢。
是的，除了各党的候选人这个行程满档的竞选活动之外呢，在明天预告一下哦，这个将是第一场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会。那么也可以这个蓝绿局的候选人呢将再次的进行交锋，各界也都相当的关注。那么美国之音呢也会在星期天的时候为观众朋友来锁定明天的这场政策的辩论会。以上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耀毅。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从台湾带来的连线报道。那么待会呢，我们在节目回到节目现场之后呢，我们将会来进行讨论，就是在这个昨天的政见会上，三位候选人都提出了许多的政见。那么待会我们会请到两位专家来给我们进行分析。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
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瀛，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侠论坛。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星期五刚刚举办了最后一场的台湾总统大选公办政见发表会，当中能源政策也被提出讨论。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的理事长高如平女士来进行分析这个与台湾产业还有环保都息息相关的政策。高女士你好。
你好，
是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透过 Call-in 还有 YouTube 直播的网上评论来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中国大陆的朋友们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朋友请拨打00285230017560，而香港的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30017560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那么呢，高如平女士，我首先先请教您哦，就是说国民党的候选人韩国瑜在昨天的这个政见发表会上说呢，他说台湾用一些奇奇怪怪的风电，那么他也说呢，台湾的风电的电价要5块多，德国才2块多，为什么台湾人要多花9100亿去做这个昂贵的风电？他并且还说呢，这个当中有贪污的行为。那我们知道您是在德国留学的，你可不可以来讲一下韩国瑜的说法是否正确呢？
好，我记得昨天，韩国瑜市长他是说欧洲啊，哈，就是台湾的那个风电要5块多，欧洲是2块多。然后我在猜，因为风力发电它有分成陆域风电跟离岸风力，所以他说的五块多应该指的是离岸风力。那台湾，其实风力发电在台湾如果是陆域的话，它其实就本来就已经是2块多了，哈。所以如果就以离岸风力来说，因为在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风力发电，不管是任何的新生事物，它其实都有个学习的曲线。那以风力发电在陆域风力在台湾，因为已经发展了十几年了，所以现在就已经是2块多了。那台湾因为现在才刚刚开始起步嘛，离岸风力刚刚开始5块多，是因为它还是需要去负担一些很重要的责任。包括是需要带动产业链，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些国产化，这些订单都能够投资在台湾，让台湾的相关的这些产业链都起来以后，然后第二阶段的时候就会进入2块多的这样的竞价机制。那也看一下其实在以台湾来说的5块多的这个价钱，其实是在2010年的时候，其实就依据再生能源发展条例就已经有了一个5块多的这样模式。其实那个是在不管是在政党轮替的中间的时间的这个价格大概都是差不多5块多左右，最主要就是因为离岸风力在台湾还没开始。那我们再谈一下，就是在欧洲就是有2大很重要的离岸风力的这个发展的比较成熟的国家，一个是英国，英国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在2000年的时候，它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5块多，那因为发展了大概历时18年以后，发展到了规模到了10个吉瓦以后，然后慢慢就开始走入这个就是市场价格，到了这个2块多。那德国的这个2块多的这个价钱其实不是电价，而是它是补贴的价钱。也就是说德国它有在2002年的时候订立一个离岸风力的发展策略，那它希望能够跟类似台湾就是一个先高后低的这样子的一个离岸风力的策略，因为他们也希望能够越快越好。那在2012年的时候导入一个市场的电价差额补贴的机制，也就是说那他们定的大概就是如果这个大概是5块多的这个费率，如果在这个市场上面 那没你卖的这个价钱是没有达到这个金额的话呢，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差额的补贴。最主要的目的是让他的这个税率能够加速。那这个补贴是大概是前八年，也是第一阶段的模式哈。所以那个的补贴的店还可以达到将近7块钱，那么6.97哈。所以以台湾目前的情况来说，5块多，大概是差不多，5块5，好，5块8这样子，5块多的这个电量是适用于3.8个吉瓦瓦，只有这一段的期间是最高，因为是刚刚开始。那到了第二阶段的时候，其实我们台湾的这个电价就会进入第二阶段的竞价机制，大概就是差不多2.2到2.6。所以我觉得韩市长他把这个欧洲已经发展十几年的这个离岸风力的价钱跟台湾才刚刚起步的价钱拿来相比，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哈，因为那个不是一个因为很多的任何的产业或者任何的这个尤其是能源，它必须都是一定要有学习曲线的哈，所以这个跟时间会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觉得韩市长看来对在这个离岸风力的这个议题上面并不是那么的熟悉。
是，那我想另外就是请教说，在民进党方面呢，我们知道蔡英文担任总统已经一段好几年了，那么在再生能源方面呢，蔡政府做了哪些东西，那有哪一些是你认为还没有做到的？
OK， 因为蔡英文总统他在前任的时在近前任上一次竞选的时候，他就已经定定了2025年20%的再生能源的这个目标，所以呢，在就任以后，他其实是很积极的去全力发展再生能源，不管是太阳光电跟离岸风电，都有了不错的这个基础哈。那我们在这几年这三年看到还蛮亮丽的成绩哈，在太阳光电的部分，我们就已经看到它的这个已经的发展的这个速度已经是马政府时期的这个3倍哈。那第一个的离岸风力的这个示范风场也已经完工，在年底的时候也要开始上转。那很国际上面非常重要就的这些绿能的产业哈，以及这些银行的投资都来台湾的投资哈，然后也把台湾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绿能的在亚太地区的一个枢纽哈。那所以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个绿能产业已经开始站稳脚步，然后我们也相信台湾在这个离岸风力的这个的开发上面，未来会有更大的这个商机去打这个国家国际的这个打国际赛哈，然后尤其是在亚太可以立足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绿色的这个商机。
是，您刚才特别提到离岸风电的部分哦，台湾在发展离岸风电这边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哦，我们都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风场哈，就是因为台湾是地处在这个台湾海峡哈，右边我们有这个玉山山脉，左边有这个武夷山哈，这是在东北季风所以冬天的时候，东北季风它就是有一个风管的效应哈。那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西南气流哈，所以这个在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个地方，它有非常优良的这个风场。那刚好它又有这个地质上面又有一个浅的这种台湾海风的关系，所以也很适合去架设这个离岸风力的这个机组。那在全世界，它是大概是20个。优良的风场里面，台湾就有16个，就是所以它是也因为这个关系，所以它吸引了非常多的国际上面一流的这一些离岸风力的开发商来投资台湾哈，不管是丹麦、德国、英国哈、澳洲等等的，其实有还有很多在后面排队等着来台湾开发台湾的这个离岸风力。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很好的这个基础。那未来我们相信除了刚刚开始需要去带动那个产业链跟这个国产化的目标以外，我们相信台湾未来在这个离岸风力它的这个价格 是可以跟未来的这个燃煤发电的这个价格是能够有竞争力的。
是的，所以希望呢，这个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都能看到这个台湾绿能产业的一个潜力啊、哦。那另外我们要提到就是说，是另外一个出来竞选的当然是宋楚瑜了。亲民党方面还有宋楚瑜，他是否有提出一些相应的能源政策？
我们在第二场的这个证监会，他曾经有说过，他想要就是为在下一次的时候要谈到一些气候变迁的这个细节，他没有具体的谈那个能源政策。可是很可惜，在第三轮的这个发表会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嗯，
是的。那么另外，我们所以说看起来，亲民党方面对于这个能源并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论述，是吗？
是，并没有。
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呢，蔡英文在政见发表会上也说呢，他说国民党经常提到，如果没有核电的话，台湾就会缺电。那么呢，我们知道所谓的非核家园，还有台湾对核电的依赖呢，其实一直是大家这个政治人物跟公众讨论一个对象啊。所以台湾对核电的依赖到底有多重？那么此外呢，是民进党所谓非核家园的政策是否可行呢？
好，其实台湾哈，在过去一二十年哈，尤其是在这个国民党执政的这个期间，我们经常都会就是一般的台湾民众都会有这样子的恐惧，就是台湾一定要有核电哈，要不然就是会缺电哈，这样子的，受到这样子的影响哈。可是我们其实实际上面现在台湾的这个核能发电的占比哈，其实也不过是10%，去年其实还曾经到8%哈。那可是很遗憾的，就是在这个去年底的时候，在这个公投哈，那因为大家都做了一个民调哈，才发现说哦，原来我们台湾有80%以上的人都并不知道台湾其实的这个核电只有10%而已哈，所以都一直以为就是台湾如果没有核电就是会缺电，所以就是台湾长期是在处于这种并不是很正确的这个讯息的情况之下哈，因此呢，就是会产生了这个误解，以为说台湾如果没有核电就会缺电的这样的印象。那以目前的情况来说，民进党的这个非核家园的政策哈，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你可以知道，我们的前提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核电就只有10%嘛哈，那2025年的时候，现在目前的再生能源的这个发电的这个进展的速度其实是已经超前的。那我们也可以预期在2025年20%的再生能源是没有疑虑的。那再加上2025年的这样子的非核家园，它的这个它只是照着一定的这个时程哈，在2025年是最后一部核三电厂哈要如预期计划的要除役，也就是。40年了，已经满40年了，就好像我们一般的这个车子已经满了20年，它就应该要就淘汰一样哈，所以也不适宜再继续延，要不然就会真的是会有安全的问题。那所以以目前这个2025非核家园，它只是把原来就计划的这个的核能电厂如期除役而已，所以它并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有多大的风险。然后如果20%的再生能源要能够去替代，看起来也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我们相信再生能源的替代核能其实会是绰绰有余的。
是，另外我想请教，就是说我们看到韩国瑜在政见发表会上也批评火力发电啊，他说造成台湾中部的这个空气污染严重。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现在这个台湾市长卢秀燕也是当时也是主打这个空污问题啊，才这个让他在台中获得了支持。这样子韩国瑜的说法是有没有根据呢？那台湾空气污染源头是不是就是火力发电？
我们先说一下好了啦，就是。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到底台湾的空气污染的源头是不是火力发电哈？就是因为那个台湾的这个空气污染的严重，尤其是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的确是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哈。然后那个中部民众也非常困扰，针对这个空气污染。可是它的污染源有两个嘛，一个是境外污染，来自于这个中国大陆哈，因为就是一个世界最大的这个工厂。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境内污染源， 那境内污染源主要就是有工业部门、交通部门、住宅、商业以及电力的部门。那电力部门里面就当然就是以火力发电里面的这个燃煤发电为主要造成空气污染的这个原因。我们同意说空气污染是火力发电是重要，可是不是唯一的啦。不过我们倒是觉得如果是要在选举的时候去批评这个火力发电，我们觉得这个火力要减煤真的都是大家都必须要去面对的很重要的这个议题。可是如果说国民党政府他可能要去检视一下过去在这个台中的这个火力发电的生煤用量是在2014年的时候是达到历史的新高，哈，那个2014年大家应该还记得，那个2014年、2015年都是历史的新高，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国民党任期的时候，哈，是最高的。可是，在那个的时候，看起来国民党政府当时并没有这么积极的去重视空气污染的议题，反而是在现在选举的时候，哈，就是不断的拿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议题。那偏偏今年呢？又是在这个台中火力发电厂减幅最多的时候，所以以这个煤减幅最多的情况之下，然后来批评说空气污染的严重，这恐怕是没有先去看一下自己当时在这个执政的时候哈，到底对这个空气污染有做多少事情，然后再来去批评别人，这个其实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做好功课哈。所以我们觉得以这个当做这个枪来作为去批评的，其实我们也觉得不是很适当。
是那我们就蛮有趣的，就是说呢，我们现在看到韩国瑜他又批评火力发电，然后他又批评这个再生能源风电哦，那不知道说他的这个能源政策到底会怎么样的产生，因为我们知道能源呢是本土产业跟外资都很关注的，因为需要这些能源来维持工厂的运作。那么经常看到在野党也会批评执政党说，哎，你这个常常跳电啊，或者是供电不足啊，或者是限电啊，会导致外资的投资可能会却步。请你介绍一下现在台湾的环境底下需要什么样子的能源政策，一方面能够达到环境的保护，一方面还能够保持经济的蓬勃发展。
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不只是台湾啦，就是整个全球大概都会能源转型大概都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趋势。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子的绿色经济才是符合大家期待的。因为现在的全球上面大家都并不会期待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去牺牲我们的这个环境跟健康嘛，哈，因为这个因为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影响大家都已经看到，因为这个已经不是只是在电影上面说说而已，大家都实际上面去感受到。那可是原来的这个传统能源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这个工厂或者传统的产业它都会非常的仰赖这种传统的能源，可是我们都知道传统的能源的缺点哈，就是一方面它会因为它的很可能就是慢慢减少，而且这个国际的不管是油价或能源的价格常常都波动，那这个经济常常会因为这样子的这个能源的这个价格受到影响哈，那也影响到这个生产的成本。那绿色经济或者是再生能源，它的好处就是因为大部分它的燃料是不要钱的，那它的每一个国家它都可以去盘点它自己有的这个再生能源的这个优势，像台湾就是离岸风力非常好嘛，风非常好，太阳也非常好，我们台湾还有地热，那甚至还有生殖能的潜力，那就不要再说可能我们还有什么海洋风力。所以绿色能源跟能源转型一定会是未来需要去投入的经济，然后再加上现在因为非常多的像 Google 啊 Apple 啊，那因为台湾也是很重要他们的产业链，他们也都纷纷来台湾希望能够去买台湾的绿电，所以未来的这个然后再加上太阳光电的发展，它现在在国际的拍卖市场上面的价格已经可以跟燃煤有竞争力了哈。那离岸风力会带来这么多的这个上兆元以上的这个投资，而且呢还可以带来更多的这些产业跟20000个以上的这个工作机会。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彰化云林就已经看到了，因为 过去这一些比较偏乡的地方，然后已经看到了这个因为绿能带给他们的一些实际上面的印花税啊，或者是一些红利啊。那所以怎么样去再生能源，不论是在减少空污、增加就业机会、降低能源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都会是未来能够兼具环保以及能够带动绿色经济，而且在国际上面会有竞争力的一种的新的这种新的这种经济的政策。
是，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知道你刚才你也提到了，世界各国现在呢，包括我们知道在美国也都非常重视能源自主的问题。那么台湾能够能源自主吗？还有就是蔡英文、韩国瑜跟宋楚瑜他们三个人，谁的能源政策比较有前瞻性，能够带台湾走向未来呢？
好，我先说一下，因为能源自主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哈，它关系到经济的这个发展竞争力，它其实还很重要的就是国安问题，尤其是现在在台湾哈，就是能不能够去能够去掌握自己的这个能源哈，然后又不会被这个国际的这个油价哈的这个浮动而影响到这个的成本哈。那当然就是因为在这个我们看到三个这个候选人里面，以这个蔡英文总统，因为他的能源的政策就是以这个非核减煤很清楚的再生能源的这个路径哈，看起来是比较积极的哈。那韩国瑜先生他虽然有了2035年的这个能源的规划哈，然后可是他很清楚的说要采用以核能哈，就是重启核试以及核能，甚至是因为2025他要的这个规划的核能的占比是越来越高的哈，那他并没有说出再生能源的这个那么清楚的路径哈，所以我们知道就是核能现在目前在国际上面，它并不是符合我们所谓的永续性能源哈，而且是安全的这样的能源的这个的选项哈。所以那宋楚瑜先生，因为他并没有这么具体的指出来哈，所以以这样子的看来哈，我们觉得因为台湾有优良的这个再生能源的条件哈，然后又可以带来这么好的这个发展，又能够带来台湾不管是在经济上面、国防上面哈，甚至在安全上面，让我们减少对这个进口能源的依赖哈，那对于掌握国家的自主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觉得蔡英文总统的这个政见比较能够去实现我们台湾迈向能源自主的未来。
好的，非常感谢台湾再生能源推动联盟理事长高如平女士为我们分析三位总统候选人的能源政策。那么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亚太政治风险管理专家方恩格先生，来针对昨天的政见发表会还有选举的最新情况做出分析。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星期五刚举办了最后一场的台湾总统大选公办政见发表会，当中的三位候选人除了各自发言，也在发言当中攻击了对方。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亚太政治风险管理专家方恩格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方先生您好。
你好。
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透过 Call-in 还有 YouTube 直播的网上评论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中国大陆的朋友们请拨打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朋友们请拨打00285233001-7560，而香港的观众朋友直接拨打30017560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那么现在我们回到现场呢，我就请问一下方恩格先生哦，在这个最后一场的政见发表会呢，蔡、韩、宋三个人他们的表现各自如何？
我觉得可以说他们三个人的表现都差不多，因为这个已经是第三次的政见发表会，所以他们已经有足够时间准备，而且已经经过两次的政见发表会，都知道自己的缺点或者对方两个对方的优点，所以其实可以，我觉得都是到一个平等的一个水准，不能说某一个候选人的表现比另外两位更好。所以重点是在于这个第三场的政见发表会会不会改变选民对三位候选人的看法？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越来越多选民很有可能是已经做下决定，他们会投给谁。所以最后一场可能是改不了大部分的选民的决定。
是，那我知道您本身也是很关注贸易的政策哦，你跟这个商会方面也有很多的联系，所以呢，在这个三位候选人的这个贸易方面的政策呢，谁提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政策？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要从选民台湾选民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呢？因为蔡英文他会一直提到或主张他政府的就是投资环境相关的政策修法等等的措施，韩国瑜他会从两岸跟外交的角度来分析贸易的台湾贸易或投资环境，比如说他会不断的强调，因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台湾就不能跟其他国家签自由贸易协定或加入区域性的贸易协定，比如说 RCEP 或 CPTPP， 所以这个是韩国瑜一直不断的强调这一点。那蔡英文会提到今年经济成长率的数字，其实政府官方的数字已经是2%多，甚至3%左右，或明年预测是会达到3%，所以蔡英文会觉得我们政府的政策会带来很多，不管是台商从中国回来投资或外资外商公司来台湾投资。韩国瑜是从两岸的关系这个观点来分析贸易，所以要看选民最后怎么觉得，是国内投资环境比较重要，还是往外贸易是比较重要？
那我想请教你，因为我知道你跟一个美国商会也是比较接触，美国商会这边就是说美国的资金、美国的公司、美国的企业对于台湾现在的投资环境，他们是抱持一个乐观态度吗？还是说他们也在观望？因为我们知道像今年其实有些美国科技公司包括谷歌也都已经到台湾来开设他们的分部了，所以美商对于台湾的投资现在情况是怎么样？
我觉得美商对台湾的投资环境可以说是乐观，但是要小心，不能过度分析。我的意思是说，台湾投资环境是好，但是亚太地区有其他的选择，也都是一个好选择。不管是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其实亚太地区是有很多投资的标的。所以台湾是算进去，是不能忽略，不能不在台湾有不所有的开，你刚刚说开设部门或什么的所以台湾是亚太地区重要的一个市场，不管是因为国内消费或R&D 研究，就是尤其是在科技行业相关研发 但是我们不能以为台湾是唯一的投资，这些美商公司唯一投资目标，所以台湾一直是在这个竞争的状态之下。这个是台湾政府不管谁当选，谁当下一任总统，是不能忽略。台湾一直是在除了中国之外，也是跟东南亚和南韩、日本等等这些国家都在一直在竞争。
是，另外呢，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这个台湾的芭乐，台湾的芭乐可以输到美国来了。那这台湾政府也是把它当作这个他们的政绩的宣传之一。那不过说台湾的农业呢，在政见发表会上，这个亲民党的这个候选人宋楚瑜就说，他说中国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农业出口的地方啊，但是因为现在台湾民进党政府的立场，让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农产品的进口有出了限制，让台湾的农民受伤了。那不过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例子是在现在的美洲贸易战的情况之下呢，中国是直接针对美国的农民还有农业州下手。所以呢，如果说台湾同样把中国当成某一个产业，包括像农业方面的主要的出口地，是否也会因此而受到限制跟影响？
这个我们要看过往选举谁当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台湾地方选举之后，很多地方政府是轮到国民党，甚至包含高雄韩国瑜，所以那个时候韩国瑜就去香港、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很多出口地，包含中国有签约。所以过完选举之后，我们要注意看是。如果蔡英文继续连任的话，那中国进口商会不会把他们的 focus、他们的焦点转到台湾的地方政府和地方的厂商这样子，继续跟他们有贸易来往？或者因为蔡英文连任，那他们就不会从台湾进口的农业产品再减掉？
是，那么我们知道，这蔡英文在政见发表会上也特别提到了，因为我们知道台湾内部还有一些反对党呢，通常会说到说要中国台湾的经济才会有未来哦。那我们知道，在香港这次这个反送中的这个运动当中，你也到香港去看过了，那个香港对于中国方面的这个依赖的情况是很严重的，不管在金融服务方面。那么蔡英文在昨天的政见发表会上说呢，他说台湾的经济是要区域均衡发展。那么呢，所以这一次的这个美洲贸易战啊，我们可以看到是给台湾一个什么样的借鉴？
我们知道很多台商有回台湾投资，但是到底是多少钱或对台湾的影响有多大，这个我们可能到明年才会有比较清楚会了解。因为政府有一台湾政府一直在公布有 MOU 有这个合作的备忘录等等，但是实际投资的金额没有政府宣布的那么大，所以我们还不知道这个台商从中国回来台湾的真正投资的金额到底是多少。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部分，而且也是值得看，因为美国跟中国刚签这个第一阶段的一个贸易协定，那因为美国跟中国签类似的协定，台商会不会继续回台湾，或者继续留在中国，或者往东南亚、越南、印尼、泰国走？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从台商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跟中国真的有协定，甚至有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等等，他们回台湾投资的意愿可能没有那么大。而且今天中国政府也有公布他们修法，为了给台商多一些保障，就是投资中国大陆的多一些法律上的保障，那这个也会对台商有影响。我的意思是说，真的有多保障的话，真的有中美贸易协议的话，那台商愿意回来台湾的意愿当然会越来越少。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你刚才提到这个美中贸易之间的第一阶段的协定啊，那在这个美中贸易战当中，台湾要怎么样把自己定位呢？尤其是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这个川普政府、特朗普政府呢，已经没有 TPP 了。原本台湾是希望能够借由加入 TPP， 能够进入到这个区域的经济圈当中。所以在整个美中贸易战当中，台湾是个赢家还是输家呢？那台湾应该要怎么定位自己？
在这个短期之内，台湾一定是算一个赢家，但是中期是要看中美贸易会不会有第二阶段，或者甚至一个比较范围比较大的贸易协定。那另外要看美国政府有没有愿意跟台湾开始谈一个自由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台湾目前就是中期就是有机会进入 CTPP 或 RCEP 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台湾能不能跟美国谈甚至签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中期或长期的一个目标。那当然不管谁当选，民进党、国民党，他们都要继续争取跟美国签一个 FTA， 看美国有没有真的有这个意愿。那如果真的是签一个 FTA， 不管中美贸易战的情况如何，当然台湾跟美国能达到一个 FTA 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当然台湾是一个赢家。
是，那我刚才也提到说，我们的网友呢，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在网上来提问跟发表他们对今天我们题目的看法。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几位网友在我们网上直播现场所留的评论。第一位是这个叫做羞辱五毛让我快乐，他的名称蛮有趣的。那么他说呢，牛肉政策台湾不缺，现在是意识形态的对抗，民主与集权的对抗。另外一位网友叫做非洲猪瘟，他说呢，台湾属于人民，不属于任何党派，包括大陆也一样。另外一位是鱼次郎，他说西方以前也扶植过制造白色恐怖独裁统治的国民党几十年，所以台湾人的反国民党的过程就是西方要中国人跟着学着做的模式，你们现在第一步就是要争取开放党禁了。另外一位吕卓，他说呢，中国共产党总是说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我们没有考虑到在这个集中的过程当中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有再分配就有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到最后有没有办大事，办了多少大事是不知道的，力量是集中给了中共了。美国为什么不这样？因为美国尊重私有制，除了交一点税，不用可责而渔等所谓的集中力量，这样就是一个小政府的社会，藏富于民的社会，仅有的集中起来的一点力量还在监督底下用于国家各种活动正常的运转，两相比较高下立见。最后一位呢是网友叫做 Mike，他的留言说呢，台湾的政治利用了民主，你看看日本就相对利用民主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台湾的民主还需要时间才能够逐步的完善。那我来想请教一下方恩格先生，刚才几位网友的评论当中呢，包括其中最后的两位这个麦克跟吕卓都提到了利用民主来的改善人民的生活，来改变这个解决很多的问题。那么在昨天的政见发表会上呢，我们看到在社会政策方面，韩国瑜说了几个感人的小故事，包括说他的老婆去拜访了小朋友，小朋友说想要买蜡笔等等啊。但是韩国瑜方面有没有提出一些具体的社会政策呢？
韩国瑜从参选之后，获得国民党提名，他的正式的顾问团有提到很多相关政策，蔡英文也有，但是这些政策获不获得选民的了解或肯定，其实韩国瑜的他所发出的政策，我们到现在都知道，选民比较对他的政策觉得，可能是达不到，甚至也没有花时间去了解他的政策。为什么呢？因为韩国瑜已经当市长一年，那很多台湾选民觉得他竞选市长的时候很多竞选的承诺也没有兑现，所以他这一次竞选总统他所提到的一些政策，其实很多选民也没有花时间去了解，因为他们已经对韩国瑜 在这一方面有一些负面的印象，但是他的确有，不管是对教育或学生贷款或长照等等的相关议题，他当然有其他的政策，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次选举不是因为选民是看每个候选人每一个政策，每一个政策白皮书和他们的政纲等等这么多细节，其实选民不会去花时间了解这么多，他们是看人，他们觉得人这个人的品德或者对中国的政治民主包围台湾这些比较重要比较大的议题去决定我会投给谁，不是因为每个政治小细节他们去了解而决定投给谁。
是，其实您说的也对啊。昨天的这个政见发表会上呢，每当不管韩国瑜、宋楚瑜提到所谓的社会的一些的层面的问题呢，就会看到蔡英文他就开始在台上提出一些数据，还有说他有一些长什么家庭照顾的政策啊，这些这个怀孕妇女的政策啊，这照顾孩子的政策。但是就像您说的，或许对于选民来说呢，一些比较重大的议题，像刚才我们的网友所说的意识形态的议题呢，才真能够引发他们的关注。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之后，蔡英文就在脸书上贴了一段文字啊，他说年轻人要有未来，首先要有一个能够守住主权的总统。那这半年多以来呢，香港的情势恶化，很多香港年轻人遭到逮捕，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香港的年轻人正在用血泪告诉我们，没有主权，没有民主，就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所以一国两制我们绝对不会接受。那所以我想请教，就是说呢，蔡英文当然也马上就把除了这些内政的一些制度拿出来讲之外呢，也马上把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的主权、互主权拿出来讲了。所以香港的局势呢，现在对台湾的大选有什么影响？对台湾的选民有什么启示呢？
我们都知道，从香港抗议活动在大概八年前，在六月份开始之后，蔡英文、民进党政治人物、立委或台湾的陆委会等等政府机关，都一直提到，不断地提到香港的情势，而且一直提到我们不能跟中国有太多的什么协定或之类的密切的来往，因为我们不能信任中国。你看一国两制也没有实现，那我们台湾要保护我们的生活、民主、主权等等。所以蔡英文一直讲这些东西，那当然对他的选情有帮助。但是你刚刚提到年轻人，那年轻人的投票率会不会很高？这个真的是目前很难分析，因为很多台湾年轻人他们是去另外一个地方念书工作，不是他们的户口地址的地方，所以他们会不会在投票日回去投票？这个议题是我们要注意看。如果很多年轻人回家投票，在投票日回家投票的话，当然会对蔡英文的选情有很大的帮助。
是，那说到这个香港的问题，我们也知道当时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之后呢，去香港访问，然后突然之间跑到中联办去，然后就进去里头这个媒体也很关注到底他在中联办里面做了什么。所以呢，相较于蔡英文是坚持所谓的台湾的主权，那么这个韩国瑜跟宋楚瑜的中国政策又是如何？
韩国瑜跟宋楚瑜可以说是传统的国民党的想法，就是回到九二共识。如果韩国瑜、宋楚瑜当选的话，他们对中国的政策就是采取马政府马英九的所谓的九二共识。那选民有没有这个意愿回到2008年到2016年马政府的两岸政府政策？我们1月11号才会知道。但是蔡英文从选上之后，从就职之后，已经三年多一直拒绝接受所谓的九二共识。那如果选民觉得蔡英文对中国的政策是对的，我们台湾社会两岸政策是不能接受九二共识， 那如果选民同意蔡英文的想法，他们选民就会投给他。
是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读几位这个我们美国之音的网友的这个发言哦。那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YouTube 上的这个直播的现场呢，来发表您的意见。第一位呢是叫做自由意志，他说呢，韩比宋强不如蔡，蔡的优点是亲美反共，弱点是去中国化。蔡英文的胜出概率非常高，既有美国的支持，也有香港的因素，还有北京对台打压的因素。另外一位 Spark 他说呢，身为大陆人，我觉得台湾真正的自由才是好的。不管我们这些大陆人去了台湾看着像县城，但是民主自由却是我们所没有的。其实这个 Spark 的说法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些中国的游客呢到美国来之后也认为说，诶，美国看起来没有我们这个中国一线城市来的光鲜亮丽，但是很多人认为那因为美国人是有民主自由的。那么说到这个刚才这个网友说呢，有美国的支持，有香港的因素，有北京的因素，这个台湾大选现在呢我们还有三分钟时间，请您谈谈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这个郭台铭啊、哦、因为郭台铭当时出来这个参选的时候呢，他说他要跑到白宫来见的这个川普总统，那么后来郭台铭退选了，但是这两天郭台铭说他后悔退选，并且说呢，我是真心后悔当初没有坚持下去，尤其是支持我的郭粉，2020我是袖手但不旁观。所以呢，接下来郭台铭可能会有什么表态，那么对选情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另外是王金平的立场又是怎么样，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王金平过去是台湾立法院长，国民党。他本来要参选总统初选，国民党党内初选，后来他退选了。那最近几天有很多新闻说，他在这个关键时刻，最后两个礼拜会再次出来，为韩国瑜复选。因为他去年也是帮对韩国瑜选高雄市长，王金平是很大有提供很大的帮助。所以很多人认为将来几天王金平会再次出来。那郭台铭呢，他会不会出来帮韩国瑜也是将来两个礼拜要注意看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也是支持很多民众党，柯文哲民众党跟宋楚瑜的亲民党立法院候选人。所以他能不能继续支持他这些候选人，但是另外出来支持韩国瑜，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但是他出来支持韩国瑜，会不会影响选情？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所以我觉得虽然最近几天很多新闻，很多媒体评论员在猜会不会出来。我觉得出来不出来，其实对韩国瑜的选情影响没有很大。
那如果他支持宋楚瑜的话，会对韩国瑜的选情造成冲击吗？
应该不会。郭台铭的补助目前对他来说最重要是立法院的席次，他会不会对立法院候选人有帮助？那他如果在这个最后几天为宋楚瑜站台，我觉得选民也不是很在乎郭台铭推荐宋楚瑜或不推荐韩国瑜的事情。
是，最后我们剩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知道刚卸任的这个日本驻台代表沼田干夫呢，他在之前说，他认为说民进党，他说蔡英文会连任，但是呢，民党国会可能不会过半，你赞同这样的说法吗？剩一分钟的时间。
其实我们不知道立法院的最后结果会是什么，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小的政党在争取立法院席次，不管是区域或部分区域立委，所以很多分析认为说，民进党能不能再次达到目前这么多一个大多数党绝对大多数的席次的可能性？我们觉得可能性还是不大。
好的，非常感谢亚太政治风险管理专家方恩格先生就我们进行分析。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节目当中来宾的发言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请继续收看由林森主持的海峡论坛。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